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今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选民已经是开始投票。在选举前夕，一名的纽约选民说
It's going to be a stressful day tomorrow, but definitely just trying to get out there and vote.
他说这一天将会有感到压力，但是肯定是会出来投票的。另外，纽约在星期二大选前是加强保安。香港法律界反人大释法黑衣静默游行。美国男子试图是因为参加伊斯兰国参加圣战而被捕。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会在星期二的大选称之为对美国时代的考验，而他在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宣称说今日是美国的独立日。希拉里·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最后演讲的时候，他呼吁团结，他对支持者说无论选民是否投票给他，他都希望成为大家的总统。
Look, tomorrow night this election will end, but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希拉里·克林顿说等到星期二晚这次大选将会结束，但他希望大家都明白工作才刚刚开始，大家必须为这个国家存在的分歧构筑起一道桥梁，正如圣经所讲的彼此必须修补漏洞，要愿意重新倾听彼此和尊重彼此。在密执安州，川普对众多人说他的胜利将会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
Now it's up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deliver justice at the ballot box.
川普又说目前通过投票将来到实现正义的决定权在美国人的手上，他不会说要每一个人来到投票或者一个星期之后投票，大家今天就要投票，对不对呢？这场竞选活动的对决持续到午夜之后仍然是很热闹的，直到大选日的第一张选票被选民投入票箱里面。如果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会不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担忧呢？简单来讲，不过或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银行利率网资深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认为华尔街不会特别偏爱哪一位，因为市场不希望发生大的突变。他又说川普如果当选总统所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可能会使到市场出现动荡。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10月28号告诉一些国会议员知，联调局将会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调查，这个消息使到大选选情发生明显的震动。那个之后，华尔街的股价连续9日下挫，但是在星期一止跌上扬。科米星期日发出对克林顿解除警报的信号，表示未发现克林顿有任何犯罪的行为。这个消息使到克林顿增加了赢得大选的胜算，并且促使美国股市价格全面上升。截至星期一中午，华尔街三大股指上升大约2%。美国人今年是在十几个州通过了新的投票的选举法的背景之下选总统的。这些法律要求选民投票之前必须先出示身份证明。大约有30个州的选民目前要求在选民获准投票之前必须出示一份政府颁发的并且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自从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以来，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提出这项要求。一位政治分析人士说，有些人说这些是防止民众非法获得投票权的一种方式，譬如说不给投票权落入恐怖分子的手里面。所以突然之间大家开始讨论是否应当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不过在2013年实行了严格的选民身份法的北卡等的州，一家法庭今年他在较早时推翻了这一项的规定，并且裁决说这种规定是歧视非洲裔美国人。一些黑人选民说这种法律带有种族主义的意图。 在星期二的大选夜，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将会在纽约举办活动。纽约当局和警方为此做好了准备，以确保这两位候选人的安全。在这个之前，有消息说基地组织有可能会在投票日当日或者之前发动恐怖袭击。不过纽约市仍然热闹非凡，市区举行马拉松比赛，观众为自己喜爱的马拉松选手加油助威。另外一方面，两位候选人的支持者亦都在作最后的冲刺。这个素有大苹果之称的都市呈现一片繁忙又不失谨慎的景象。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支持者正是作最后的努力，他们向各战场州的民主党人打电话发短信。有些民调又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直逼克林顿，因此这些亦都是一场争取选民的赛跑。美国当局逮捕了一名20岁的俄亥俄州男子，理由是他涉嫌图谋加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哥伦布市居民艾伦·丹尼尔斯面临的指控是试图为一个外国恐怖组织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丹尼尔斯还有另外两个名字，就是哈伦·穆罕默德和阿布·尤失福。他在试图登机的时候被捕，当局表示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利比亚。香港法律界近日对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的释法反应强烈。继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不满之后，法律界在11月8号下午发起静默黑衣游行，抗议人大释法冲击香港司法制度，为香港立法。公民党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发起这次静默黑衣游行，数以百计的香港法律界人士下午5点45分过后，从位于金钟的高等法院游行至中环的终审法院，包括李柱铭、余若薇、梁家杰等多位法律界重量级人物都出席了游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是美国大选投票日，我们与了记者任敬阳在较早前在华盛顿特区一个票站做面书现场报道。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我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7:08。现在在这里就见到就开始是啲人開始已經開始排隊啦。本來原來佢哋頭先咧喺裏面啊排隊，咁但係就正式開門，咁所以而家咧就係開始咧係見到好多人喺度排隊噶。咁你而家睇到啦，就係呢啲選民啦，就係今朝早開始喺呢一個票站。我而家呢個時處呢個票站咧，就係 Tyler Elementary School。就距離呢個海軍陸戰隊司令官邸只有一個街口，咁但係如果步行去國會大廈咧，大概都係15分鐘左右嘅啫。咁嗱，呢一度咧就係見到啦，而家朝頭早7點就嚟答議啊，咁咧人龍係竟然係開始排到咁長，基本上咧係可以話係未試過。雖然即係好多人已經話係喺之前嗰一兩個禮拜呢已經係去咗提早投票，咁但係即係你可以睇到啦，今次嘅選舉呢可能因為即係共和黨嘅總統候選人川普同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佢哋嘅競爭咁激烈啦，所以激起咗好多選民呢係出嚟投票嘅。咁今日嘅天氣呢係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來說呢，可以說是比跟過去幾天比較呢可以說是清涼的。現在的氣溫呢就只是大約華氏的43度左右。在這個11月來說呢，可以說這個是一個正常的氣溫，但是跟過去一兩個禮拜比較呢，今天是明顯地凍了的。咁啊，你見到啦，好多即係選民啦，佢哋都係拎住咖啡，咁亦係即係甚至有啲咧，可能係帶住佢嘅細路仔，咁啱啱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咧，係進行投票嘅。咁而家上時間咧尚算清早啊，咁 但係就即係人龍都可以咁長啦，咁你都可以預期一陣間即係晏啲嘅情況咧，可能會更加激烈。咁美國嘅選舉咧，通常咧就唔會話好似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咁樣啦，係咁即係喺投票站外有咁多即係好熱烈鬧嘅情況嘅。咁主要都係即係可能只係個支持者嘅，即係其中一名候選人嘅支持者站喺度派傳單。咁同埋你見到啦，就喺旁邊即係掛呢啲咁嘅掛上呢啲海報，咁主要就係都係比較平靜，咁但係就冇話好似香港啊或者台灣咁咁熱鬧，咁而即係亦唔慣話即係好大聲咁去為呢個參選人去助選啊。通常呢啲都會話係喺即係參選人佢舉行嘅造勢大會上先至會有嘅啫。咁但係喺正式投票日嗰日咧，喺基本上候選人佢哋都會停止佢哋嘅競選活動，而係集中走去投票。咁有可能咧會係有電話去催票啦。咁但係即係形式即有電視直播大型嘅競選集會咧，今日係唔會有嘅。咁你即係可以見到咧，即係俾後所有嘅選民一個平靜嘅心咧去進行投票。咁你可以睇到咧，大家都即係啱啱準備出門去翻工之前嚟投票啦，有啲就買早餐之後就同佢哋嘅細路仔一齊。咁喺美國呢樣嘢好普遍嘅，即係同細路仔一齊投票。咁即係呢個可以話一個好嘅公民教育啦。咁可以即係令到自己嘅下一代可以知道，即係究竟呢個參與即係政治嘅進程以及投票嗰個功效嘅。
有關美國大選嘅更多報導，請留意美國之音粵語組嘅面書現場報導，同埋美國之音嘅網頁。幾個星期前嘅民意調查數據曾經顯示，民主黨人好可能會贏得美國國會參議院嘅控制權，甚至有望收復眾議院。不過目前嘅民意調查表明，喺星期二嘅選舉當中，參議院主控權歸屬已經難以預料，而眾議院嘅多數黨地位仍然將會屬於共和黨。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包曼喺華盛頓報導。
民主党进军国会的势头走衰，与联邦调查局10月28号宣布重新查看一批克林顿电邮以及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的医疗保险费猛涨在时间上一致。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师萨拉班德说，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给国会的第一封信之前和之后，总统竞选中双方的距离不断接近，他的影响可能外溢到国会选举，加紧了那些有竞争性的参议院选区的选情。选前的最后民意调查显示，在伊利诺伊、威斯康辛和宾夕凡尼亚三州，民主党候选人略有优势，有望攀到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并有可能保住内华达州的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利利德退休后空出的席位。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民主党人需要净赢四个参议院席位才能够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如果川普胜选，民主党就需要净赢五席。在余下的有竞选性的选区，所有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的民意调查数字都有上升，只有新罕布什尔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结果真正属于难以预料。在北卡，共和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尔试图利用奥巴马医保保费在本州上涨两位数的问题争取选民支持。布尔最近在推特上说，很明显奥巴马医保不灵，他将努力用以患者为中心的改革取代这个灾难。选举日前夕公布的昆皮皮亚克民意调查显示，布尔与民主党挑战者黛伯拉罗斯的支持率持平，都是47%。和很多民主党人一样，罗斯将他的对手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绑在一起。在电视广告中播放布尔说他完全支持唐纳德川普的视频。不过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放话要重查克林顿电邮之后，克林顿上星期在全国民调的领先幅度缩减，川普势头一路见涨，那一种将共和党下游候选人与川普捆绑在一起的战略可能失去杀伤力。班德说，当总统候选人似乎出现反转时，下游选票的选情亦随之改善是自然的事。他说选情似乎更加激烈，当川普获胜前景增加时，共和党人在回答民调人员问题时就更愿意回答。星期一 邦米又致函国会议员，再一次表示联邦调查局不会就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电邮的问题提出刑事起诉。这项宣布对民调数字有什么影响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全国同各州的选前民调是在方米局长发出这封信前做的。如果说共和党对参议院的主控权仍然岌岌可危的话，他们对众议院的主控权似乎已经安然无恙。民主党人需要在众议院正赢30席，而只有大约40个席位的选举被认为有竞争性。班德说民主党人或者拿下十几个席位。如果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被削弱，而且失去的是温和派共和党成员，它的后果可能是重大。那些超级保守的茶党派系的威力将变得更为强大。布鲁金斯学会的另外一位政治分析师约翰·胡达克说，瑞安能否重新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多数地位的大小，以及忠于他的人星期二夜晚有多少人败选。众议院的一些茶党议员已经拒绝说明他们在新一届国会中是否会支持保罗·瑞安，这个令人猜测瑞安有可能辞职。瑞安是在前议长约翰·贝纳去年辞职后很不情愿地接过议院重任。胡达克说，如果瑞安未能重新当选议长，这个可能会从新国会一开始就对共和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今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在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都大家努力作最后的冲刺。希拉里阵营单单在9月份一个月就花了9500万美元从事竞选活动，川普的阵营就花了7000万美元，这么庞大的经费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稿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根据追踪竞选资金组织政治响应中心的统计，从2015年1月到今年10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总共筹集了 6.87 亿美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筹集了 2.5 亿美元，单是两个人筹集的竞选经费就将近10亿美元。美国著名选举专家、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研究中心创办人詹姆斯·塞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明了这些资金的来源。
One source is outside money from groups that organize so-called.
詹姆斯·塞伯说，其中一个来源是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为候选人筹款并分配资金运用，但是他们不能够同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协调。两位候选人亦都向一般美国人争取小额的捐款，但是外国公民和外国企业不能够向候选人捐款。万一有这个情况发生，他们必须退还全部金额。他们亦都从一般政治行动委员会得到竞选经费。这些的委员会受到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法律约束，相当透明。他们可以知道哪一些组织和个人对他们捐款，这些款项都用在什么的地方。塞伯表示，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由一个企业或者组织发起，对某个候选人的捐款有上限。初选最多能够捐5000美元，大选亦都是5000美元。今年选举个人对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是2700美元。而非常具有争议的超级行动委员会是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判决的产物。它允许无限制的政治献金流入竞选活动。超级行动委员会不需公布资金来源或者流向，十分不透明。他们可以自由地制作广告、购买广告时段、支持或者攻击某个候选人，但是法律禁止超级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沟通或协调。另外，候选人亦都可以自己掏腰包向自己的竞选活动注入资金，这个金额无限制。截至到10月底，川普为自己的竞选活动投注了6600万美元，希拉里则投注了100多万美元。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外国公民、政府或者企业不能够向美国选举中的候选人捐钱，但有时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对选举发挥影响。选举专家塞伯表示，好像有证据显示，今年俄罗斯政府侵入希拉里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就是企图影响选举的一种方式。这个是前所未见的，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伯表示，候选人要筹集足够竞选资金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就是举办筹款餐会。截至到8月31号为止，希拉里举行了658场筹款餐会，川普举行了59场。筹集餐会之中，候选人和捐款者聚在一起，候选人发表演说，捐款者负责开支票。希拉里在这个方面比较成功。另外，候选人亦都要知道怎样有效地从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向一般民众筹款，要使民众掏腰包。候选人必须有一个吸引选民的性格和理念，还必须要有组织性高的地面运作。在今年的选举中，希拉里在全国有489个竞选分部，川普有207个。西伯表示，虽然竞选资金很重要，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民众可能会认为筹集到最多资金的候选人最可能当选，但是这个不尽然。他说，好像在今年共和党初选中，杰布布殊筹集到的资金比哪个都多，但是在所有州的初选之中，他得票率都不超过 6%。 克鲁兹、鲁比奥等也都筹集到很多的资金，但到最后都无用武之地。川普虽然没有筹集到好像其他竞争者一样多的资金，但是他得到了价值约24亿美元的免费电视宣传，这个是因为在初选和普选中，每当他讲一些惊人的评论，媒体就会全面报道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不用买广告就得到有效宣传。西伯表示，企业和利益团体通过向候选人捐款，希望这些候选人当选后能够照他们的意思行事，因此很多人将政治捐款看成是一种贿赂。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选举中，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企业或者是利益团体主动找候选人捐款，而是候选人积极的寻求这些利益团体的支持。对一个候选人捐款的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竞争激烈，当候选人赢得选举上任后，比如希拉里如果成为总统，他必须和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共事。这些国会议员都是由地方选民选出，他们也都有别的要求，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必须学会协商和妥协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很多人不太了解的是，美国总统不是由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的选举人根据普选的结果选出，因此决定大选胜负的不是看候选人所获得的选民的票数有多少，而是看他得到的选举人的票数有多少。下面请听有关美国总统选举团制度的报道。
在美国，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的不是选民，而是选举人。全美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候选人如果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亦就是270张选举人票，就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选举方式是和2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先贤的构思分不开。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希瑟格肯说，开国先贤担心除了少数上层人士之外，普通人一般不了解总统候选人是哪个，因此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选举体制，给博学多识的人代表普通人选举总统。格肯说，宪法制定者对选民自己选举总统不是很信任，他们担心如果没有中间组织从中调和，选民可能会选不出适当的总统人选，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体制，给选举团成员作为选民和总统之间的中间人，首先由选民选出选举团成员，然后再由这些成员选出总统。另一方面，美国建国初期交通很不发达，全国性政治组织尚未形成，开国先贤仲担心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会产生太多候选人，从而使选票分散。而通过选举团制度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可以选出全国认同的总统人选。再者，规定每州一个选举团，可以使人口稀少的小州的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在确定通过选举团制度选举总统之后，开国先贤又面临如何产生选举人的问题，他们决定将这个决定权交给州议会。因此，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各州按照本州议会所指定的方式选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的人数和该州在国会应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相等。哥伦比亚大学法律教授纳特佩尔西利的解释说，
各州选举人的数目按照该州在国会参众两院代表的人数而定。每州在参议院有两名参议员，因此他就得到两个名额的选举人。每州根据人口多少是众议院还有一定数目的众议员，因此又得到相应名额的选举人。例如纽约州有29名众议员，两名参议员，因此他一共有31名选举人票。谁赢得纽约州普选，谁就得到纽约州31名选举人票。无论选举结果几咁接近，赢得普选的候选人就赢得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一般来讲，由各政党在州党大会上提名候选人，或者在各州党中央会议上投票提名选举人。通常情况之下，那些对本党忠心耿耿和贡献突出的人会被选为选举人，他们有可能是州政府官员，亦有可能是政党领导人，还有可能是同总统候选人有私交或者政治关系的人。不过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在合众国担任有责任或者有薪俸职务的人不得被选派为选举人。宪法第14条修正案还规定，参加过叛乱或者其他犯罪活动的人将被免除选举人的资格。在投票选举中，美国宪法第12条修正案规定，选举人在各自所在的州集会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必须在两张选票上分别写明被选为总统和副总统的人的姓名，并且将所有被选为总统和所有被选为副总统的人分别开列名单，写明每个人所得票数，并在名单上签名作证，然后封印送到合众国政府所在地交予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要在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面前拆开所有证明书，然后计算票数。获得总统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他所得票数如果超过所选派的选举人总数的半数，就当选为总统。副总统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他所得票数如果超过所选派的选举人总数的半数，就当选为副总统。因此选举人票才是决定谁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个并不是说普选票，亦就是选民个人的投票就不重要。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加勒特说，个人投票非常重要，因为他将决定这个人所在州最后是投共和党的票还是投民主党的票。例如某位共和党候选人如果赢得加州的普选，就得到加州所有选举人票。同样，如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获得加州普选，这个人就获得了加州所有的选举人票。美国历史上亦出现过虽然普选票数少于对手，但是就当选为总统的例子。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的全国普选票数领先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殊，最后就输给布殊。这个因为戈尔的选举人票没有布殊那么多，双方一度在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上打得难解难分，因为谁赢得该州的普选，他就可以得到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从而获得整个大选的胜利。最后他们靠对簿公堂才决出胜负。1824年约翰亚当斯得到的普选票少于政治对手安德鲁杰克逊，由于杰克逊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国会众议员投票决定亚当斯为总统。美国宪法规定，如果通过选举团不能够产生总统，国会众议院要从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投票选举总统。如果通过选举团不能够产生副总统，参议院从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投票选举副总统。此外，美国宪法或者联邦法律虽然没有要求选举人一定按照本州大多数选民的意向投票，实际情况是他们一般都遵照选民的意向投票。不过加州大学尔温分校法律教授理查德·哈森指出，过去美国大选中亦出现过选举团人不按照州普选倾向投票的情况。他说这种人被称为不守信的选举人，如果问题严重到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程度，国会可能会介入并且不承认选举人的投票。这种情况在美国大选中偶然发生，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程度。对于选举团制度本身，民众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一种最能充分体现民意的选举制度。另外一些人士指出，选举团制度是在美国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立， 当今社会仍然采用这个选举制度已经跟不上形势。实际情况是，过去200多年间，美国国会提出过几百个议案，要求改革或者取消选举团制度。但是修宪程序非常困难，因为要改变宪法关于选举团的规定，必须经过国会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议员投票通过，并且得到四分之三州议会的批准。因此美国的选举团制度依然保留至今，并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英国外交部关注中国人大基本法释法，六四天网的卢毓宇和李廷玉获颁新闻自由奖，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谈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上午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释法之后，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对人大释法阻止两名支持香港独立的议员就任立法会议员感到关注。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英国外交部关注到近日香港立法会以及人大释法的事件，并且要求中国和特区政府以及香港所有当选的议员不要采取任何令人担忧或者损害一国两制信心的行动。发言人强调，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落实。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虽然英国承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为基本法释法，但是他们对近日立法会的事态以及人大在这个时候释法表示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释法符合法律和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外国不应该干涉。陆康又表示，希望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认清港独真面目，充分理解释法以及其必要性的合法性。记者无疆界组织和法国电视国际五台共同设立的2016年新闻自由奖在11月7号揭晓，中国网站六四天网获颁媒体自由奖，两名被监禁的公民记者卢毓宇和李廷玉获颁公民记者自由奖。记者无疆界组织表示，被中国政府视为颠覆破坏的网站六四天网一直以来都是网络攻击的目标，并且这个网站的记者在向中国民众发出报道的时候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其中有五名记者在今年9月中国举办 G20 峰会期间报道抗议活动的时候被逮捕。这个网站的创始人王琦表示，18年来六四天网的记者并没有一个人在中国当局起草的认罪书上面签名，亦都没有人参与包括电视认罪在内的旨在抹黑异议人士的宣传的行动。获得公民记者自由奖的卢毓宇和李廷玉今年6月15日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捕。库尔德主动户的叙利亚部队在美国战机和军事顾问的支援之下，星期一经过激战夺取了拉卡市城北的一些伊斯兰国的阵地，但是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话，呢次战役到目前为止并冇实质性嘅进展。另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星期一话，美国并冇低估目前嘅艰巨嘅任务。喺美国领导嘅联军空袭嘅支援之下，叙利亚民主力量喺战役嘅初期就取得咗进展。伊拉克当局话喺北方城市摩苏尔附近，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展开重大攻击的联军发现了一个乱葬岗，里面至少有100具被斩了头的尸体。西方和库尔德记者星期一的初步报道说，死者据信是平民。伊拉克联邦警察发言人说，这些尸体是在距离摩苏尔市中心以南15公里的哈曼阿里尔镇外的一所农学院发现的。警方说，当局向现场派出了医学专家调查这宗屠杀，并且试图鉴别死者的身份。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对摩苏尔以及外围村镇实行了2年多的控制。最近逃出来的平民描述说，伊斯兰国统治区不断发生极端分子大规模处决的事件。乌拉罕敖德萨州长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星期一宣布辞职，抗议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萨卡什维利是前格鲁吉亚的总统，2015年被乌克兰总统 波罗申科任命为敖德萨州长，治理这个地区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问题。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允许国会来到推举新的总理，这个举动被任何被任是他为了渡过政治丑闻而作出的重大的让步。朴槿惠星期二会晤了国会议长丁世坤之后作出了这个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祝表示，中国目前对于蔡英文总统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没有定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希望民进党以最高智慧化解目前的两岸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祝日前在立法院外交以及是国防委员会答询的时候表示，中国大陆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态度仍然是听其言观其行，未有定调，并且还有一定的期待。彭胜祝局长还表示，为了压迫台湾，中国大陆有可能掀起外交战，目前是处于斗而不破的情况。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面对中国中断官方交流、减少陆客到台湾旅游等一系列的措施，蔡英文政府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他认为说他已经释出了相当多的善意，已经释出了很多善意。
王伟哲表示，蔡英文认为已经释出了相当多的善意，甚至面临着独派很大的挤压，亦都被中国打面不领这个情，所以现时最大的困境就是要在继续中国要他是讲的九二共识，还是退回到独派要他坚守的台独界线，还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是摆荡。王伟哲委员仲指出，中共明年举行十九大之后，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更加巩固，将有更多的余力、时间以及资源处理台湾的问题。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指出，中国大陆从520开始一直对台施压，六中全会之后，中共内部人事异动，巩固了习近平的核心领导，并且持续采取宁左勿右的做法，对台政策在明年十九大之后才会更加明朗。张小月还谈到，二十多年来两岸所衍生的各项交流，很难想象对岸会突然断掉所有的沟通桥梁，陆委会将会持续关注并且掌握相关的变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政府除了接受九二共识之外，似乎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和中国大陆继续沟通。
以现阶段来讲，蔡英文以拖代变似乎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僵局。
李彦秀表示，以现阶段来讲，蔡英文以拖代变似乎是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僵局，一直是冷处理。李彦秀相信，紧接下来产业界和经济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苛，压力仍然是会转到民进党政府的身上。李彦秀委员还表示，中国大陆当然仍然是在观察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国民党是希望民进党以最高的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因为不论早解晚解，终究仍然是要处理。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祝还表示，两岸过去五个月的交流是处于内迟外张的状况，双方的官方交流将会更为严峻。在国际参与方面，彭胜祝局长指出，台湾有会员资格的组织，中国会继续让台湾参与，但是将更严格要求台湾遵守相关的规定。至于台湾不是会员的组织，要看中国的评估，如果对双方都有利，中国会加以考虑。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日前在厦门出席2016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的时候表示，台湾的执政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使到两岸交流产生一些障碍，但是大陆坚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决心不变。俞正声还表示，坚持两岸经济合作的方针亦都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人民交往原则不变，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推动台独或者是变相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主要聚焦远东和东北开发、能源、交通运输和军火交易等众多议题。中国这次将收购俄罗斯西伯利亚汽油田和黄金开采公司的部分股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做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7号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方面主管投资、能源、军事工业和人民，以及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副总理和政府部长，以及铁路、石油、天然气、核能等领域的巨头，参加了两国总理的第21次定期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两国决定组建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协调俄罗斯远东开发和振兴中国东北。普京总统和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多年前曾签署过开发远东和东北，以及促进这两个地区合作的协议。双方还准备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一些俄罗斯学者曾经批评说，俄方当时提出的项目不切合实际，对中国投资毫无吸引力。普京与胡锦涛开发远东和东北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显然双方这一次再次启动了这一个领域的合作。中国继续进军俄罗斯能源领域，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集团决定收购西伯利亚东部一处油气田 20% 的股权。这一家油气田归属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当地位于伊尔库茨克州北部，人迹稀少，冬季气温达-60°C。油气田虽然在苏联时代已经被发现，但道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中国注资可推动油气田的开发，油气田开采的石油目前注入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开采的天然气未来将主要供应中国，特别是北京市场。俄罗斯媒体说，中国注资俄罗斯石油公司开采天然气，能够帮助这一家俄罗斯石油巨头进军天然气行业，并打破天然气工业公司目前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外，中国另一家国有能源巨头正在与俄罗斯石油公司谈判收购雅库特地区一处油气田的部分股权。同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但不意味着中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收购到俄罗斯的优良能源资产。俄罗斯石油公司控制的最著名优良资产万科尔油田几乎一半的股权最终出售了给印度。中国亦都曾试图收购这一家油田的股权，但谈判未能成功。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来自万科尔油田。中国上海的福星集团将收购俄罗斯最大的极地黄金开采公司超过1/4的股权。这一家公司目前控制着雅库特地区等地一些大型金矿。李克强一直向国外推销中国高铁。莫斯科到达坦斯坦首都喀山的高铁项目，双方已经谈判多年。俄罗斯东方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有可能将这个线路延长经过蒙古进入中国，但双方仍然在就一些的关键问题讨价还价。马斯洛夫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投资人。如果中国是主要投资人，跟着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将以哪些条件来投资，中国投资后将能够得到什么，这些都会被两国的领导人讨论。两国这一次还决定成立一家基金会，推动双方高科技发展。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分量极低，只是排名第16位的中国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去年大幅下滑，缩水近1/3，今年头七个月两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7%。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一直以出口能源和原材料为主。俄罗斯多年来期望能够改变这个贸易的结构，向中国出口更多其他的商品。去年以来，俄罗斯农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亦都不顺利。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想扩大农产品和其他一些食品对中国的出口，为此必须扫清很多困难障碍。他继续说，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формально сегодня, хотя Китай не запрещает покупать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одукты.
马斯洛夫话：形式上中国而家唔禁止购买俄罗斯嘅农产品同食品，但系呢啲俄罗斯产品通过中国海关时，却遇到各种嘅障碍，所以双方必须商讨措施，点样使商品能够更容易流通。李克强喺星期日结束对拉脱维亚嘅访问后，抵达圣彼得堡。他当日在梅德韦杰夫和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博物馆中的意大利、西班牙、古埃及展品。梅德韦杰夫特别在东宫设晚宴来欢迎李克强。主管外交的俄罗斯副总理普里霍季科透露，中国主动提出希望李克强这一次能够参观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李克强说，在圣彼得堡就如同在家里面一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2015年1月1日，中国新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其中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标志着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进入新的阶段。不过有专家担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公益诉讼空间或者仍然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公益诉讼被视为环境保护的有益补充，以便解决环境治理中执法薄弱以及政府同市场失灵的问题。在新环保法实施后，中国有大约700家非政府组织有资格提出环境公益诉讼。不过据统计，2015年至少有9个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出或者参与37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称为夹缝中的中国环保维权律师的张晶晶最近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个中国公益环保组织的讨论会上则指出，在这些公益诉讼案中，大多数的诉讼主体都是 GNGOS， 也就是属于中国政府的公益组织，其中最主要是中华环保联合会，其次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他说，中国的新环保法看起来是要比自下而上的公益诉讼提出更多空间，但是他担心环境公益诉讼是否会成为政府新的政治手段，用来控制本来应该赋予公民社会的各个空间。他说
Government agencies try to
张晶晶说，政府试图尽可能的作为原告进入各个空间，这个就不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动，只是留给民间非政府组织一个很小的空间，使他们可以诉诸于公益诉讼，而公民个人是不能够提出公益诉讼。中国新的环保法允许非政府组织提出诉讼的权利，但是对他们的资格有所限制，譬如需要依法登记并且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而且无违法记录。不过中国的法律没有赋予公民个人提出环保公益诉讼的权利。张晶晶说，这个跟美国很大不同。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或者私人检察官，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环保机构未能够及时履行职责时，除了环保非政府组织，公民亦有资格起诉污染者。不过他亦表示，环境诉讼是唯一一个政府允许公民组织参与而且取得一定进展的领域。他说，到目前为止，公益组织包括GNGOS 提出的涉及消费者权益的诉讼案件只有一宗，而涉及妇女、残疾人权益的公益诉讼案则是零。在威尔逊中心11月3日举行的那一次讨论会上，有与会者提问，中国即将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对中国的环境公益组织造成什么影响。非政府组织真古道义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黄丽珍曾经担任该中心中国办事处的总干事，他说
The local NGOs and grassroots interests like Yunnan have the
黄丽珍说，他感觉当地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有能力通过社交媒体或者科普来动员当地民众与当地政府合作，产生切实影响。目前他们的感觉是法律限制的是境外影响。 他亦指出，一些中国当地的环保组织与外国或者国际环保组织有合作关系，或者是得到他们的资助，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生效之后，这种合作或者会受到一定影响。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项目负责人吴南认为，这项法律的具体影响目前尚未明朗。他说虽然有不好的消息，但是环境领域确实是突破新的疆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如果你认为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难以入目，那你就试下解释给12岁的小孩子听下。选举可以为老师提供向学生是解释美国政府运作方式的绝好的机会，但是今年的情况它是令到公民教育课的老师大为头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来自巴拉哥纳的报道。
这个下午，这些八年级的学生在帕金斯的公民教育课上面看着那些竞选广告，他们正是学习如何辨识广告策划者说服选民的各种方式。帕金斯说，十二三岁是接受公民教育的绝佳年纪，但今年的大选令到老师的教学变得困难。
There used to be a time when I could literally come in, you know, we pop on the Washington Post or CNN or any of the other websites.
乔治华盛顿初中的杰旺帕金斯说，以前他只是要打开华盛顿邮报或者是 CNN 或者其他的网站就能够导入课程，直接看头版就可以了。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大家来到讨论一下吧。但是现在他说，今年头版的内容可能并不适合八年级的学生。譬如泄露出来的有关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性骚扰女性的录音。
I just start kissing them. It's like a magnet. And when you're a star, they let you do it.
We stay clear of that one. Yeah, yeah. We stay clear of that one.
乔治华盛顿高中的杰旺帕金斯说，他们并不讲那些的，完全不讲那一类的。还有川普讽刺一位残疾记者的视频。
When that initially broke, I had some thoughts about, you know, just coming in and us having a conversation, and I held off.
杰旺帕金斯说，那个事件曝光之后，他想过好不好大家一起讨论，但后来想一下算了。他又说这些会偏离公民教育的宗旨，而且对学校所做的反霸凌努力也没有帮助。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个抨击川普的广告当中，因此帕金斯问学生，这次的竞选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He improved public schools by restoring local control. The older candidates who were like more formal, more structured.
Okay.
They mainly focused on.
一位学生话，以前嘅候选人更加庄重，更系一板一眼。佢哋主要关注民众当时关心嘅议题，譬如战争啦。但系而家嘅候选人就系咁样嘅。譬如佢哋就话，我哋去批评另外一个人啦，或者话幼稚、荒唐，呢啲系令到呢个国家难堪。帕金斯又说，竞选当中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亦都令到他的教学难上加难。
I've had less and less to choose from that will actually again get at the issues.
杰旺帕金斯说，他能够选择的真正有关的议题，甚至是候选人的内容越来越少。这些事件学生亦都注意到了。
The reason I don't understand like the tax policies and what they're trying to say is because the whole time they're just saying like, oh, Clinton's emails or oh, Donald Trump is like.
一位学生又话，佢并唔了解嗰啲关于税收嘅政策嘅主张。呢啲系因为呢啲候选人成日都喺度话克林顿嘅电邮或者系唐纳德川普系如何如何，佢哋喺辩论之中都只系喺度闹交，根本乜嘢政策都冇讲。这些学生要到2024年才能够在总统大选之中投票，这样就令到老师今后还有机会教育他们美国的民主和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巴拉哥纳维吉尼亚亚历山大德里亚的报道。
美国人或者是受够了选举争夺战的饱和轰炸，不过对那些出售竞选纪念品的店家来讲，今年它是好的年头。虽然选民埋怨说2016年的选举太过负面，但是华盛顿的一家店主它是说竞选徽章和 T 恤是卖得很好，可以相当准确预测选民在11月8号那天会选哪个做下届的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塞加的报道。
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之隔的地方，这一家华盛顿纪念品商店顾客盈门， 多数人都巴不得选举季节快啲结束。
Going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ll the name calling。
一位女士话：没完没了，不断嘅叫骂。但系佢哋却喺度购买恤衫、漫画头像同埋雪柜嘅磁贴，好做纪念。
Well, I'm getting things that are not going to be here after the election。
另一位女士话：选举过后呢啲嘢就唔会冇噶啦，佢要保留佢哋。今年的选举是使店主吉姆·沃利克赚钱的季节。35年来，他一直在追踪总统竞选徽章销售额的百分比。比如在八月间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It was 62 Hillary 38 Trump。
白宫礼品店的吉姆·沃利克话：希拉里62，川普38。跟住落嚟喺总统辩论之后
，It was 57 Hillary and 43 Trump, so it had that narrowed.
So it's getting it's
narrowed. It has.
吉姆沃利克话：希拉里57，川普43，差距缩小咗，但系仲会系有噶。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嘉话：不过有意思嘅系，2016年选举最热卖嘅人物其实唔喺选票上。
Actually, Michelle is more popular than the president, so we're doing sort of doing a Michelle line, and so the two legacies of
吉姆沃利克话，实际上米歇尔比总统更受欢迎，于是佢哋就开始推出米歇尔产品线，所以总统同第一夫人嘅纪念品卖得比克林顿同川普嘅都要好。自从1980年以嚟。沃尼克都准确预测了历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只有2000年戈尔输了给小布殊那一次例外。他的依据是纪念品销售额。伊尼克已经预订了2017年总统就职大典的纪念品，他打破了自己的规矩，向美国之音透露了他对这一次大选的预言。
I watch the polls quite a bit daily and my merchandise daily, so I would say it's going to be Clinton.
白宫礼品店的吉姆沃尼克说，他每日都在密切跟踪民意调查和他的商品，所以他要说克林顿会赢。这一次首先是由吉姆·沃利克说出来的。沃利克说，由此得到的体验就是公众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银包投票。
We love every 4 years.
Best time of the year for
Christmas comes every 4 years for us.
吉姆·沃利克说，每四年一次他们就太喜欢了。对于他们来说，圣诞节每四年来一次。或者这个也是选举的赢家。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嘉华盛顿报道。
据联合国估计，30多个国家的2亿的女童和妇女经历过女性生殖器割礼，也就是批评人士所说的残割女性生殖器。索马里是联合国的纪录当中比例最高的国家，该国15至49岁之间的女性有98%遭受到残割。虽然这种割礼术在美国是非法的，但是还有一些女童秘密地进行了割礼。有很多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在明尼苏达州安家，这里亦都有很高的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比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雅宝迪从明尼苏达州的报道。
好多年纪好小的时候在索马里遭受女性生殖器割礼这个危险做法的女性，现在依然生活在痛苦之中。55岁的法杜莱阿菲有7个细路仔，他还记得自己是怎样被用一把没杀菌消毒的工具接受割礼。他诉苦说，割礼给他留下病痛。阿菲说，当时他们几个只是6岁的细路仔，对他们来说是这么大的伤害，因为在割礼之后，他们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他们当时生活的地区是没有可能接受医疗救治，他们甚至没办法去厕所。另外一名受害人法尔顿韦利创立了一个组织，这个是一家倡导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非营利组织，同时处理由于这种做法而导致的威胁生命的病痛。韦利遭受最危险的女性生殖器割礼，被人称为三型，这个做法包括将女性阴道口完全缝起。他至今仍然饱受并发症之苦，而且留下精神伤疤。他说
：Well, the complication is hard.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韦利说，并发症好痛苦，去看医生的时候，被你做盆腔检查时有问题，真的好痛。谢克·哈桑·杰米伊是一名当地阿公，他亦是4个女仔的父亲。他说，女性生殖器割礼传统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这个点解他作为一名父亲，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件害人的事而感到自豪。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布迪从明尼阿波利斯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